花丛间有三五精兽，檐下的黄铜鸟笼里突然响起了一声轻唤：“
有客，有客。”
好一对多嘴的绿鹦鹉。萧少英只有走过去，还没有走到门口，已有个大眼睛长辫子的绿衫少女迎了出来，手叉着腰瞪着萧少英问道：“
你找谁？”“
我呀，我不是来找人的。”小姑娘的样子更凶了，既然不找人，鬼鬼祟祟的来干什么？“
只不过随便来看一看呢。”“
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”“
就因为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来了。”
小姑娘用一双大眼睛上下打量着萧少英：“
我问你，你是什么人？你姓什么？”“
我姓萧。”
小姑娘突然不凶了，眨着眼睛笑道：“
啊，原来你是萧公子啊，你一定是来找我们二姑娘的。”“
怎么，二姑娘在不在啊？”“
她当然不在，连饭都没吃，她就到萧公子那屋里去了。”
萧少英正想走，这小姑娘突然又说道：“
我叫翠娥，萧公子若有什么事吩咐，只管叫人来找我，我不但会炒菜，还会温酒。”
她叫翠娥，她穿的是翠绿衣服，她并不害羞。那个不好意思见人的黄山少女又是谁呢？葛城是在说谎，还是根本没看清楚？
翠娥笑着看着萧少英：“萧公子啊，二姑娘临走的时候啊，还特地叫我们厨房做了几样菜送过去，现在呀，一定在等着您回去喝酒呢。”
萧少英没有回去，他反而又回到了孙斌养病的那院子，门是掩着的。萧少英推开门走了进去，屋子里更阴暗。孙斌还在卷曲在棉被里，连身都没有翻，床下面的一双棉布鞋还是整整齐齐的摆在那里。萧少英还记得这双布鞋是怎么样摆着的，若是有人穿过，他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这双鞋也没人动过。萧少英皱了皱眉，好像觉得有点奇怪，又好像觉得有点失望。难道萧少英怀疑刚才暗算他的人就是这个重病的孙斌？无论如何，这屋子里却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阴森诡异之意，无论谁都很难在这里待下去。萧少英准备走，刚转过身就看见了葛廷香。葛廷香的脚步很轻，萧少英想不到这样一个高大的人走路时脚步竟轻如狸猫，他却忘了吃人的虎豹也和猫一样，脚下也长着厚厚柔软的肉掌，他们本就是同一种动物，都要有新鲜的血肉才能生存。猫吃的是鱼和老鼠，虎豹吃的是狐狸和兔子，葛廷香吃的是人。门外夕阳正照在葛廷香的身上，使得他看起来更雄壮威武。他往前迈了半步：“
你现在想必看出来了，暗算你的人绝不是孙斌。”“
怎么，你已知道我被人暗算？”
葛廷香淡淡的接着说道：“
这里的事从来没有一件瞒过我的。”
他摊开了手掌，掌心托着一枚银针。“
暗算你的人用的是不是这个玩意儿？”
萧少英板起了脸说道：“
这不是玩意儿，这是杀人的暗器，
只要有一根打在我的身上，现在我已经是个死人了。”
葛廷香却笑了笑：“
你呀，不必对我生气，暗算你的人并不是我。”“
前辈，这也不是你的暗器呀。”“
这是我刚从那棵树上拿下来的。”“
那么前辈，你知不知道这里有谁 能用这种歹毒的暗器。
是啊，我也看出这种暗器很毒。
萧少英打断了葛廷香的话，发暗器的手法更毒，一下子打出了十七八根。
我已数过了，只有十四根。
前辈，十四根跟十七八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
不，分别很大。
哦，那么分别在哪里呢？
若是十七八根，就连我也看不出这是什么暗器了。
那么前辈，现在你已看出来了？
这种针虽细，可是打在树上后，每一根都直透树心。
哎呀，前辈呀，若要是打在我身上，只怕已透入我的骨头里了。
嗯，一定会透入你的骨头里。
萧少英目光闪动，似已明白葛廷香的意思。那么前辈，什么样的人有这么大的手劲儿呢？
没有人。
哦，所以这种暗器一定是机黄钢管发出来的。
葛廷香点点头，对，世上的机筒暗器最可怕的一种当然是孔雀翎。
前辈，幸好这不是孔雀翎啊，否则呀，就算我十个萧少英也全都死光了。
少英啊，除了孔雀翎外，还有几种也相当霸道的，像七星透骨针就是其中之一。
哦，这就是七星透骨针。
如果它打在你身上，就一定会透入你的骨头里。
七星应该是七根针的，前辈。
练七星透骨针的人都是左右双手连发的，这也正是它最可怕的地方。
左右双手连发，两筒针正好是十四根。萧少英往前迈了半步，前辈，能用这种暗器的人并不多呀。
是啊，这种暗器本就极难打造，最近更少在江湖上出现。
萧少英拿起了葛廷香手里的根针，看来这玩意儿好像也并没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。
葛廷香看了一眼萧少英，
可是发射这个玩意儿的针筒却出奇的很呢。据说昔年七巧童子为了打造这种暗器，连头发都白了，一共也只不过才打造出七对，现在虽然还有剩下的，也绝不会太多。
萧少英苦笑了一声，看来我萧少英的运气真不错，恰巧啊，就被我遇上了一对。
我也想不到啊，这种暗器居然会在咱们这儿出现。
那么前辈，你也不知道这是谁的？
葛廷香摇了摇头，
前辈啊，不管他是谁的，反正一定是天香堂里的人。
葛廷香突然冷笑的说道，
不管他是谁，他这件事都做得很愚蠢。
萧少英的眉峰往上挑了挑，我如果已死了，他这件事儿就做得一点儿也不愚蠢了。
哦，少英啊，但是你现在并没有死，他却已暴露了他的身份。
萧少英笑了，笑声中带着一种讥讽之意。
怎么，前辈，你已知道他的身份？
那么他是什么身份？
他身上有一对七星透骨针筒，这就是他的身份。
萧少英脸上讥讽的笑容已不见。所以我们只要找出这针筒来，就可以找出他的人。
你总算明白我的意思了。
可是这针筒并不长在身上的，他随时都可以扔掉啊。
哦，他一定舍不得。 无论谁有了这种暗器，都绝对舍不得扔掉。
那他能不能藏到别的地方去呢？
不能。
为什么？
因为这是他的防身利器。我如果要到青龙会去卧底，我也一定会将我的防身利器随时随地的带在身上。
萧少英叹了口气，看来姜毕竟还是老的辣。他突然发现葛廷香实在不可轻敌，
只可惜呀、这种事绝不能明察，只能暗防。所以我不但要随时睁大眼睛，还得要有耐心。
前辈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现在总算已知道天香堂里确实有青龙会的人。
不错，
我们也知道这个人身上一定有一对七星透骨针的针筒，
所以你的任务虽然刚开始，却已有了收获啊。
葛廷香又露出了微笑。
前辈，莫非知道了我有了任务，所以才对我下手？
也许他们只不过是在怀疑。这常言说得好啊，做贼心虚，这种人的疑心总是特别的重。
哎，我的疑心也很重啊。
萧少英苦笑着说道，刚才我呀一直在怀疑孙膑。现在他们当然已走出了孙膑的屋子。
风吹榕叶，树干上还钉着13枚银针。他们就站在这棵榕树下，风吹木叶声正好掩护了他们的说话声。
绝不是孙膑。
前辈，为什么？
孙膑他跟了我已有15年，一向是我最忠实的朋友。
葛廷香的语气很肯定。
前辈啊，可惜天香堂4位分堂主已经死了3个。
那么我就想啊，他的运气为什么会比别人好？
因为他一直是跟在我身边的。
葛廷香继续说道，
否则他只怕已死在李千山的手下。
你杀了李千山？你杀了他？
葛廷香叹息一声，
只可惜呀、我出手还是迟了一步，他受的伤很重，
所以你又少了个好帮手。
葛廷香黯然点头，
可是我一定会想法子让他活下去的，就算要我砍掉一只左手，我也在所不惜。
我也希望他活着，跟他交个朋友。
萧少英又叹了口气，
能被你如此看重的人呢、
前辈好像并不多。
的确不多。
葛廷香突然拍了拍萧少英的肩，
所以啊，你一定也要好好的活着。
萧少英脸上居然露出了被感动的表情来。
我也一定要找出那个人。
葛廷香说得很坚决，
我一定会要他后悔的，因为他也暗算了你。
萧少英点了点头，是啊，前辈，我不喜欢被人暗算。
没有人喜欢被人暗算的。
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人你一定要交给我。
我不但可以把那个人交给你，还可以把很多事都交给你。
葛廷香又笑了笑，又拍了拍萧少英的肩，
只要你能找出这个人来，随便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
真的？葛廷香仿佛又有了些疑难。
只不过呀，我已是个老人，会看上我的女人已不多呀，能让我看上的女人也不多。我知道你一定会为我保留一些的。
萧少英笑了，前辈，不该要的我当然不会要，也不想，我并不是那个贪心不足的人，
所以我喜欢你这种人。
葛廷香慢慢的走出了院子，
一个人只要懂得知足，就一定能活得比别人美一些，而且也一定比别人活得快活。
白杨是春天的树，现在都已经是秋天。葛新门外的白杨树树叶已凋，只剩下了一树枯枝。萧少英又到了这棵树下，他还是没有回到自己的屋子里。他知道小霞一定在等他。一个女人若是被男人征服，无论要这个女人等多久，他都会等。可是一个男人若暗算了别人，就绝不会等别人来抓证据，他一定要找出这个人的证据来。好像萧少英已认定了这个人不是孙斌，就是葛新。暗算他这个人的确是个男人，他看得出，看得很清楚。可是萧少英却没有看见葛廷香。此时的葛廷香也没有回书房，站在院外面的短墙下，背负着双手，听着院子里的动静。葛廷香听见了两下敲门声，只敲了两下，是葛新的房门。葛新没有回应，也没有开门。葛廷香知道萧少英绝不会在外边等，更不会就这么走了。他心中暗想，这小子若要到一个人的屋子里去，世上绝没有任何一扇门能挡住他萧少英。砰的一声，这个门果然被撞开了。葛廷香目中又露出了笑意，
这件事儿啊，不能明察，只能暗访。
这句话虽然是他自己说的，可是他并没有出去阻拦，他想看看萧少英用什么新法子来处理这件事，他也想看一看葛新怎么样来应付。门被撞开之后，没有响起惊呼怒喝的声音。葛新一向是个很沉得住气的人，看看萧少英闯进来，葛新居然还躺在床上没有动，只不过是叹了口气。哎，看来我下次应该换种比较薄的木板来做门才对。萧少英走到了床前，冷笑了一声，不是换厚一点的？葛新摇摇头，厚木板不好，一定换薄的，越薄越好。
哦，那为什么呢？
薄木板一撞就破，那萧堂主下次要来时就不会撞疼了身子，也不必费这么大的力气。萧少英笑了，
这次啊，我也没费什么力气。
萧少英笑的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，我的力气啊，是要留着杀人的。杀人？杀谁呀？
我只杀一种人。萧少英沉下了脸，想在背后暗算我的人。
哎呀，谁敢暗算萧堂主啊？
你也不知道？
不知道，我很难有机会好好的睡一觉。
那么你刚才一直都在睡觉？
葛新点点头，就因为我总是睡不够，所以只要一睡觉啊，我睡得像死人一样。
只可惜啊，你看起来并不像死人，也不像刚睡醒的样子。
那么萧堂主，刚睡醒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
刚睡醒的人鞋底下不会有泥。
葛新的脚正好从被窝里露了出来，
脚底的确很脏。
这是不是因为他刚才赤着脚溜了出去，还打出了两桶七星透骨针？我的脚面也很脏，我不喜欢洗脚，据说呀，这个洗脚伤元气。萧少英盯着他，
你的力气是不是也要留着杀人的？在背后用暗器杀人？
我只不过也只杀一种人。
哪种人呢？
我一杀就死的那种。
人有十手，马有十蹄。萧少英冷笑的又说道，
无论谁都难免偶尔失手一两次的。葛心突然睁大了眼睛，吃惊的看着他，好像直到现在才听出他的意思。萧堂主，难道你认为我就是那个在背后发暗器的人？
不管是不是，你都一样。
都一样？
我都一样要杀你。葛心愣住了，站起来。
葛心苦笑着说道，我既然已经要死了，为什么还要站起来呢？
我不杀躺着的人。
但萧堂主，我却喜欢躺着死。哎，一个人要死的时候，萧堂主啊，总该有权选择怎么死吧。
我要你站着死，你就得站着死。
哎，萧堂主啊，看来你并不像那么不讲理的人呢。
现在我变了。他突然冲过去，一把揪住葛心的衣襟，反手就是一掌打在了葛心的脸上。
葛心非但完全不闪避，反而闭上了眼睛。哎，现在你自己是分堂主，你可以不讲理，只不过我也可以不站起来。
我总有法子叫你站起来的。
他的手又挥了出去，突然听见床底下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就像是牙齿打颤的声音。莫非床下有人？